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月1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夏威夷州长伊格说，星期六给夏威夷带来恐慌的导弹警报误发是不可接受的，并且说这次失误是人为原因造成的。伊格在星期六的记者会上说，他感到愤怒和失望，今天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忘记的一天，这一天我们许多人以为最可怕的噩梦很可能会变成现实，媒体询问这样的错误如何会发生，他说政府将竭尽全力这样的错误不会重复。夏威夷紧急事务管理局官员说，那位发送错误消息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难过。媒体还反映说，有些社区还响起了警报，紧急事务管理局官员承诺要对此进行调查。当地时间早上8点过后，夏威夷居民们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了他们从智能手机收到的警报。警报说，目标为夏威夷的弹道导弹威胁，立即寻找庇护，这不是演习。美国总统川普这个周末就美国对华贸易问题听取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简报。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采取一系列惩罚措施。白宫一名发言人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向在那里过长周末的川普总统汇报了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并向他介绍了下一步可能针对中国实施的贸易执法行动。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向白宫递交了一份有关中国钢铁进口是否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调查报告，另一份涉及中国铝材进口的报告也会在未来几天内送交白宫。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预计今年春天访问中国。日本共同社报道，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最近在接受专访时做出了上述表述。如果成行，马蒂斯将是近4年来首次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在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川普后表示，双方就加强两军关系达成了共识，同意加强两军各层级交往与对话，尽早实现美国国防部长访华和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访美。前奥巴马政府曾宣布时任国防部长的卡特会访问中国，但是因为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等重大安全问题上存在分歧，卡特一直未能在任内访华。川普政府2017年1月上任后，美中两军关系发展一度举棋不定，两军原定的大部分军事交流被搁置。美国海军第一艘配备第五代战机的大型两栖攻击舰星期天抵达日本，开始它作为美国驻西太平洋地区两栖部队新旗舰的使命。被称为小航母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2018年1月14号上午在导航艇的引导下徐徐驶入佐世保市美国海军基地，受到当地民众和水兵家属的欢迎。黄蜂号排水量4万吨，全长844英尺，约257米，前不久才率先完成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第五代战机的舰载配备。美国总统川普用脏话反对海地和非洲人移民美国的做法继续引发各界反应。据多家媒体报道并经一些与会者的证实，川普星期四在白宫有关移民政策的会议上用描述肮脏与贫穷的脏话描述这些国家，并质疑美国为什么让来自这些地方的人移民到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appy New Year！ 欢迎大家来到2012年第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Happy New Year, everyone! First, let's see what we're going to learn today.
好，今天咱们要挥动大斧子砍木头。
I chopped down the tree and cut the wood myself.
要被老师请家长。
There are some things about Amber's behavior that I want to discuss with you.
要看看如何处理办公室的流言蜚语。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必备单品和瞎指挥。
Sounds interesting.
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horny.Thorny is spelled T-H-O-R-N-Y, thorny.
Thorn 本身是刺的意思，而 thorny 变成形容词，意思是棘手的、富有争议的。最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要对 Facebook 脸谱网站是否侵犯用户个人隐私进行调查。
Facebook's privacy problem has always been a thorny issue.
脸谱网站的隐私设置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missile defense is still a thorny question in Russia-U.S. relations.
后冷战时期，导弹防御仍然是美俄关系中的棘手议题。
The Super Committee failed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thorny deficit problem.
美国超级委员会没能就棘手的赤字问题达成一致。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horny, thorny, thorny.
Hey, Kat, 明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现在参选人经常辩论。There are a lot of thorny issues in their debates.
Yeah, and their campaign team spend a lot of time preparing them for those debates so that they know what to say when those thorny questions come up.
Wow, 所以真正厉害的人不是那些政客，而是他们身后的 campaign managers?
Well, to some extent, that's true.
不过不知道这些 politicians 能不能忍受别人指导他的一举一动呢
Well, these campaign managers or consultants know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professionals, not backseat drivers.
Backseat drivers?
听下面的 popular American and you'll know what I mea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开车带李华去购物中心，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All ears 和 Backseat driver
Larry 音乐关小声一点
What was that?
哎呦你音乐不要开那么大声啦我有件事要问你
Oh what is it? I'm all ears
I'm all ears?你在说什么啊
I'm all ears means I'm listening attentively. I have all my attention on you now.
是吗你终于肯听我说了。哎不过 all ears 是专注听别人说话的意思。那我让大家注意听我讲话就可以说 please be all ears, 对不对啊
Well, to be all ears is rarely used as a request. You can either say,I am all ears to indicate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or he or she is all ears to say that another person is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Hmm, 所以 all ears 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在仔细听，比较少当作要求，是吗？
Yes, that's right. So, what was it that you wanted to say?
啊，对哦，我差点都忘了。啊，就是啊，我们今天做实验的时候。跟我同组的一个女生啊，一直指挥我们做这个做那个的，真是讨厌呢。
Oh, you have a backseat driver in your group.
Backseat driver? 后座上的司机，那是什么意思啊
？A backseat driver is a person who gives unwanted advice.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哎，对对对，他就是这种人哎，也没有让他做组长，他就对我们指手画脚的。唉，怎么办呢
？Well,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that you don't like it when she orders you around.
我应该要清楚告诉她，不喜欢被她指使来指使去的。嗯，说的也是。哎，我们不是应该在这里左转吗 ，Larry？
Whoa, you scared me. I know where I'm going, Li Hua. You're becoming a backseat driver yourself.
哦，原来 backseat driver 是这样来的。坐在汽车后座的人常常喜欢指挥驾驶来开车，所以 backseat driver 后座驾驶这个词啊，就是来形容喜欢指挥别人的人了。哎，还真有意思呢。How do you like me as a backseat driver, Larry?
I do not like it, Li Hua. And don't do it again. You scared me.
哈、啊，不好意思啦。哎，不过 Larry, 你也蛮厉害的嘛。你一边开车还能一边听我说话。You have all ears.
Li Hua, you cannot say someone has all ears. You have to say someone is all ears. So instead of saying, Larry, you have all ears, you should say, Larry, you are all ears.
Oh, 你不能说专心在听的人 has all ears, 而是要说那个人 is all ears 吗?
Yep, try giving me an example using all ears.
好啊。When my mom said she wanted to talk to me 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 I was all ears. 这样用对不对?
Yes, that's correc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backseat driver now?
等一等哦，我要先确认一下。Backseat driver, 我可以这样用吗? My boss is a backseat driver. He always orders us around.
Not really.A backseat driver describes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or someone whose advice is not wanted. However, your boss would be someone who is authorized to give orders and probably gives out good advice too.
Oh, 这么说 backseat driver 是形容爱指挥别人，可是啊，又没有权力的人，所以呢，用在老板的身上就不适合了。
That's right. Hey, you've been all ears.
当然咯。我们到购物中心了。
Yep, let's go shopping. We can practice these phrases another time.
Today, Li Hua 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all ears， 表示洗耳恭听；另外一个是 backseat driver， 也就是喜欢指挥别人的人。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Backseat driver 就是喜欢瞎指挥，给别人乱出主意的人。想一想，生活中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哎。
I know, no one is asking their opinions, but they just pester you with their advice. Like a friend of mine, she likes to be a backseat driver when it comes to fashion.She always tells me what to wear, but her taste is really bad.
Really? What style does she like?
She likes clothes that are tacky or trashy.
Oh, 我知道了。你是说她喜欢俗气、看着档次不高的衣服吧?
That's right. I think she should buy clothes that are more, I don't know, classy in style. But again, I'm not a backseat driver. I don't tell her what to wear.
对，每个人的品味不同嘛。不过你刚才说他应该穿些经典款的衣服，这让我想到咱们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面要教的词，那就是必备单品。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Cat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必备单品。
Hey, Kat! Wow, wait! 我们穿的裤子一样耶。
Oh my god, yeah, we are wearing the same thing.
现在啊，这种紧身裤最流行了，衣橱必备。对了，这种什么都能配、大家都需要的衣服，用美语怎么说呀？
We usually say that kind of clothing is a must-have item.
M-U-S-T, must, 是必须的意思。Have, H-A-V-E, 拥有 must-have, 必须拥有就是必备单品咯。
Exactly. Must-have items often go with many different styles. For example, skinny jeans are a must-have in today's fashion.
紧身牛仔裤是时尚潮人的必备单品。
That's why we're both wearing it.对了，我这条裤子买的特值，买一送一呢。
Buy one, get one free? That's such a great bargain.
Buy one, get one free? 我猜这就是买一送一的意思吧。
That's correct. Sometimes you can buy one and get one 50% off. Guess what that means, Qiong?
我想这就是买一件，第二件打五折，对不对？
Great job. Besides, many stores are having end-of-season sales.
这个我知道，就是换季大甩卖。Actually, I got these pants from the end-of-season sale. 我这条裤子就是换季大甩卖的时候买的。
There you go. I think we should pay a visit to the mall together this weekend, shall we? We cannot and must not miss the end-of-season sale.
Sounds grea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必备单品叫做 must have。第二，买一送一可以说 buy one get one free。第三，换季大甩卖叫做 end of season sal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Cat，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 little black dress is a must-have for every girl. Do you have one, Yanglin?
我倒是觉得 what is a must-have item? 这还不都是时尚杂志说的呀？我看也是在忽悠消费者。为什么别人穿什么我就得穿呀？我就要跟大家不一样，难道不行吗？
That's an interesting point. Why should we follow the trend? We should be unique, or better yet, a trendsetter.
就是。要是大家都穿某一季的所谓必备单品，那满街都是一样的衣服，多没意思啊。好了好了，一提起穿衣打扮咱们就没完了，咱们还是继续听节目吧。
OK,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高级课程。
Hannah has a young daughter named Amber, who is in second grade. Today, Hannah is going in to talk to Amber's teacher to find out how her daughter has been doing at school.
Amber 是个让人头疼的孩子，我估计啊，她老师肯定有一大堆苦水要倒。
Thanks so much for coming in to talk to me about Amber. There are some things about Amber's behavior that I want to discuss with you.
Of course. Isn't my Amber just a little angel?
Well, your daughter is certainly very, special. However, there are a few issues that I'd like to talk to you about.
What is it? Do you want to put her on the honor roll?
Hannah 还以为 Amber 在学校是乖乖的小天使呢。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honor roll?
The honor roll is a list of the best students in class. If your child is on the honor roll, you can also say that he or she is an honor roll student.
Honor roll 就是优等生名单。
The honor roll? No. Even though Amber is very bright, she has some serious behavioral problems we need to deal with.
Behavioral problem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y little Amber would never misbehave.
Actually, Amber throws a temper tantrum whenever I tell her to do her work.
A temper tantrum? What does she do?
She throws all her books on the floor and screams. It's really disruptive for all the other students in the class.
瞧，真相大白了吧？老师说啊 ，Amber 虽然很聪明，但是不听话。老师让她做功课，她就 throw a temper tantrum.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word tantrum means an outburst of bad temper. If a child throws a temper tantrum, he or she is expressing anger through kicking, screaming, or other immature ways.
Oh, 我知道了，就是耍赖，发小孩子脾气。
Exactly. Throwing a temper tantrum is the same thing as throwing a fit.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my son always throws a fit when I try to put him to bed.
Oh my goodness. Well, I'll give you a piece of advice. If Amber throws a fit, just give her whatever she wants. It always works for me.
Well, you see, that's the problem. If you don't set rules for her to follow, she will never learn discipline. That would be a shame, because she really has a gift for learning.
You think I need to discipline her more? How should I do that?
One thing you can do is to give her a time out. If she misbehaves or is acting up,Make her sit in one spot and don't let her leave until she behaves.
Professor Bowman, 老师说 Amber has a gift for learning, 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if you say that someone has a gift, that means he or she has an extraordinary talent.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 Amber 有学习天分，但需要严格管教。他告诉 Hannah， 如果 Amber 在 act up， 捣蛋耍脾气的话，就 give her a time out， 罚她反省。
I think this is really a textbook case of lack of discipline. If you set boundaries for her behavior, she will quickly learn what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n't.
All right, I will set boundaries. From now on, when she throws food at her babysitter when I go out, she will have to have a time out.
That's exactly right. I think your babysitter will appreciate it too.
That reminds me, I have to find a new babysitter for my sweet little Amber. Can you believe all the other ones have quit?
Yeah, I'm completely shocked.
Professor, 老师说 Amber 是 textbook case of lack of discipline. 这是什么意思啊?
Here, the word textbook is an adjective, meaning typical or a perfect example. For example, John sleeps until noon every day. He is the textbook example of a lazy teenager.
哦，就是典型的例子。希望 Hannah 能够接受老师的建议。Set boundaries, 给 Amber 啊立点规矩。
老师说 Amber 是个聪明的小孩。Cat, 你发觉了吗？聪明的小孩往往在学校里都比较闹。
They don't follow the rules and throw tantrums all the time.
要我说，这也不能怪孩子。也许是学校里的东西对这些聪明的小孩来说太简单了。So they got bored.
So you don't think parents and teachers should set boundaries for these kids?
我觉得没必要。小孩嘛，玩闹是天性，在学校不守纪律，并不代表长大就没出息。
Wow, Yanglin, you sound like Hannah. I'm sure you'll spoil your child once you become a mother.
真的吗？可能是我小时候太乖了，觉得很没意思，所以我想我的孩子反叛点。
Wow, good luck raising a rebellious kid. 好了 now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Sally 早上遇到同事 Lisa 马上凑上去问很神秘地说
Did you hear the news about Tom and his wife?
No, what happened?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Really? Oh, that's a shocker.I always thought Tom was a loyal, devoted family man.
Hey, Mary, did you hear about Tom?
No, what happened? Is he okay?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t seems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Everyone's talking about it.
Sally 告诉 Lisa, 她听说 Tom 搞婚外情,被她太太在旅馆里捉奸。Lisa 听后很吃惊,说
That's a shocker.
意思是这件事太出人意料了，因为他一直觉得 Tom 是个很忠实的居家男人。
Family man.
这时另外一位同事 Mary 也加入了讨论。Sally 又把这个小道消息告诉了 Mary， 还让他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意思就是保密。
You know,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keen on office gossip. For one thing, how do we even know the rumor's true?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Not exactly. Jane said that Phyllis told her that they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Katie and her friend Samantha about Tom's affair.
Well,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very accurate source.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Mary 说自己对办公室里的这些八卦不感兴趣。
I'm not keen on office gossip.
她问 Sally,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Mary 在这里用了一个习惯用语。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意思是从当事人本人或是可靠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消息。Sally 承认是辗转好几波人听到的小道消息。Mary 说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那就不能全信了。
To take something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有所保留。Lisa 听后说
But Mary, everyone gossips in the office. It's part of our office culture.
That may be true, but sometimes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even dangerous. Did you ever play the telephone game when you were a kid?
No. What's the telephone game?
Everyone sits in a circle, and you start with a sentence of information. Oh, for example,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Then each person whispers that sentence to the next person in turn.
Lisa 觉得办公室里大家都喜欢传八卦。
It's part of office culture.
是办公室文化的一部分。Mary 却觉得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这样做只会有消极的效应。Mary 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 telephone game, 电话游戏。就是大家坐成一圈，一个挨一个的把一句话用耳语的方式传给自己旁边的人，看传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Gossip spreads fast, especially in the office.
That's true. It's part of office culture.
Not the desirable part.
办公室里的闲话和谣言可能会带来很不好的后果呢。
I know, but gossip is everywhere.
社会上、校园里、办公室里。
哎，大家都喜欢传闲话。
That's why we have tabloids and paparazzi, right? Unfortunately, yes.
就算家庭成员之间也喜欢传闲话。比如过年的时候家里人聚在一起，少不了东家长西家短的聊天。
I guess that's part of the holiday fun? Maybe.But family members can do something else together besides gossiping, right?
对啊，我们中国人过年喜欢吃吃喝喝啊，打麻将啊，看电视什么的。
美国人也差不多，不过我们可以 do lager sports.
那是什么？
Listen to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and you'll know.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谢谢你邀请我和你一起过圣诞节。
You know, Yongchen, I think the best thing about Christmas is spending time with people you care about.
That's true. Wow, 还有壁炉，太棒了。哎，你点壁炉的木头是哪儿来的？
I chopped down the tree and cut the wood myself.I really enjoy doing logger sports.
Logger sports?
In America, people race to see who can cut down trees and chop wood the fastest.
Oh, that's so stupid. 比赛谁砍木头砍得快?
That's right it is. In college, I was on a wood chopping team, but eventually I got the axe.
You got the axe. 看来你真的很投入啊,还自己买了一把斧头。
Actually, no. When you say...You got the axe.
Uh-huh.
It means you were kicked out of a group.
Oh.
Yeah. For example, after I was late to work 3 days in a row, my boss finally gave me the axe.
Ah, 你老板把你开除了。
I really have an axe to grind with him.
你可别拿着斧头去威胁你的老板。
When you say you have an axe to grind with someone, it means that you're mad because he or she did something bad to you.
For example,
if I generously invited someone to my house for Christmas and she didn't even bother to bring me a present,、
mm-hmm.
I would probably have an axe to grind with her.
Of course I brought you a present.
What is it?
Me, my wonderful company.
Can I exchange your wonderful company for something else at the store?
Ho, ho, ho! Merry Christmas!
比赛砍木头。
Kat, have you ever done logger sports? Actually, my family just buys chopped wood from the store for Christmas. We'd rather spend more time gossiping than chopping wood.
哦，原来是这样。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Happy New Yea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夏威夷州长伊格星期六说，星期六给夏威夷带来恐慌的导弹警报误发是不可接受的，并且说这次失误是人为原因造成的。伊格在星期六的记者会上说，他感到愤怒和失望。他说，今天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忘记的一天，这一天我们许多人以为最可怕的噩梦很快就变成现实。媒体询问这样的错误如何发生，他说，政府将竭尽全力，这样的错误不会重复。夏威夷紧急事务管理官员说，那位发送错误消息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难过。媒体还反映说，有些社区还响起了警报。紧急事务管理局官员承诺要对此进行调查。当地时间早上八点过后，夏威夷居民们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了他们从智能手机收到的警报，目标为夏威夷的弹道导弹威胁，立即寻找庇护，这不是演习。20分钟之后，夏威夷紧急事务管理局用推特澄清没有针对夏威夷的导弹威胁，并且用电邮进行更正，但是手机用户38分钟之后才收到了更正的信息。美国总统川普这个周末就美国对华贸易问题听取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简报。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采取一系列的惩罚措施。白宫一名发言人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向在那里过长周末的川普总统汇报了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并向他介绍了下一步可能针对中国实施的贸易执法行动。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向白宫递交了一份有关中国钢铁进口是否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调查报告，另外一份涉及中国铝材进口的报告也会在未来几天内送交白宫。川普2017年1月上任后一直心想扭转美中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局面，但是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2017年再创新高。日本共同社报道，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最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预计今年春天访问中国。如果成行，马蒂斯将是近四年来首次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在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川普后表示，双方就加强两军关系达成了共识，同意加强两军各层级交往与对话，尽早实现美国国防部长访华和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访美。前奥巴马政府曾宣布时任国防部长的卡特会面访问，会访问中国，但是因为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等重大安全问题上存在分歧，卡特一直未能在任内访华。川普政府2017年1月上任后，美中两军关系发展一度举棋不定，两军原定的大部分交流项目被搁置。去年12月，白宫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是竞争对手。美国海军第一艘配备第五代战舰的大型两栖攻击舰星期天抵达日本，开始它作为美国驻西太平洋地区两栖部队新旗舰的使命。被称为小航母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2018年1月14号上午在导航艇的引导下徐徐驶入佐世保市美国海军基地，受到当地民众和水兵家属们的欢迎。美国总统川普用脏话反对海地和非洲人移民到美国的做法继续引发各界反应。据多家媒体报道并经一些与会者的证实，川普星期四在白宫有关移民政策的会议上用描述肮脏和贫穷的话描述这些国家，并质疑美国为什么让来自这些地方的人移民到美国来。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中断了2年多后，韩国与朝鲜官员今天在板门店举行了首次高级别对话。会谈主要目的本来是要探讨朝鲜参加下个月在韩国举办的冬季奥运会以及失散家庭团聚等相关事宜，但是在朝鲜半岛经历了异常紧张的2017年后，各方对于2018开年的这场会谈寄予厚望。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他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展开有条件对话，希望韩朝会谈能够超出冬奥会的范畴。这场会谈是否可能成为朝鲜局势回暖的开端呢？还是它是朝鲜再一次用来左右和误导对手的伎俩？面对韩国与朝鲜的积极互动，美国和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朝鲜问题专家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吴博士现在在线上了吗？好，我们继续尝试把吴强博士接进我们的现场啊。那么第二位嘉宾呢，为大家邀请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我们看到了在今天上午啊，这个韩朝双方所举办的这个会谈之后，在下午仍然持续进行，那么上午的这个双方的这个首席谈判代表的这个会谈是闭门会谈，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从韩方还有各方的一些报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这个有两点这个重要的共识，一个就是在明天很快的1月10号就要重启双边之间的这个西海区的军事热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朝方方面呢同意要派出一个代表团，其中包括了高级官员、还有运动员、还有啦啦队成员这样的一个代表团来出席下个月在韩国平昌所举办的冬季奥运会。那么，针对这两点在今天会上达成的这主要共识啊，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这次的会谈是否真的达到了一些实质的效果，还是您认为仍然没有太大的突破呢？
有实质效果。实际效果刚才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两点，还包括明天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是不是会有离散家属的会见，这个已经中断了很久了。这个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实质性的后果是效果，是说这个双方可以再次在冬奥会上携手一同入场，这个也是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个场面。这个虽然这个朝鲜方面的这个冰上运动员现在通过这个就冬奥会初步预赛的这个运动员只有两个，跟这个2010年的情况差不多，但是他如果这个有很多陪伴人员、教练员等等，这个会形成一个比较热闹的场面，这些都是实质成果。另外呢，也有可能向双方缓解紧张军事关系方面进一步谈谈，这个大家也有这方面的期待。
嗯哼，那么吴强博士，您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韩朝之间呢，根据相关的报道，它其实有一条板门店热线，还有8条所谓的军事热线。那么在今天双方同意，其实是朝鲜方面通知了韩国方面说，哎，这条西海区的军事热线我们已经重新接通了，所以韩方说立刻从明天就要开始重启这条热线。这条热线它所负责的是让双方可以来交换出入开城工业区的名单，以及在应对这个突发性事件的一个联络的渠道，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热线。那么吴强博士，您认为在今天会谈上双方达成的这些共识和结果，您认为它的重要意义有多大呢？
我认为这条热线的开通以及对平昌奥运会朝韩一个加入，以及目前朝韩的政治会谈本身就是在展开朝韩之间，他在向全世界表明，特别是向中美表明，他们是在中美的安排之下，愿意进行一定的政治的安排，愿意一定的屈服，然后在中美之间的一个导向之下进行 一定的缓和，这种缓和对全世界、对朝韩、对中美都是很重要的。他们在做一种屈服性的合作式的表示，这个表示是有巨大的东北亚地区稳定的意义的。
嗯哼，那么接下来我还想请教的就是，其实各方在针对这个朝韩在今天恢复会谈呢，那么也有很多感到突然，感到非常的意外。那我们也知道，在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谈朝鲜半岛是不是要打仗了，朝鲜半岛是不是要打仗，感觉双方之间的紧张态势已经到了这个战争的边缘。可是没有想到2018年一开年，短短一个星期内就出现了非常急剧的变化。那么首先是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答应呢，那么可能要考虑派遣代表团来出席这个韩国的冬奥会，那么也同意展开了对话，韩国方面也立刻的接招了。您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谈谈，我们想先请吴强博士谈谈您的分析和观察，朝鲜为何突然间在2018一开年突然同意对话，那么他背后的思虑，他的考虑点是在哪里呢？吴强博士还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听不到吴强博士的回应啊。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先请李伟东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朝鲜方面这样的一个改变呢？
我先插一句，是说刚才吴强博士说朝鲜方面的屈服，我不太同意这个词，这个是有重大意义，但是说朝鲜方面屈服可能小看了这个年轻的执政人，这个领导人，这个屈服谈不上。因为这个金正恩新年讲话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很值得注意，一个呢是这个说愿意这个开启冬奥会的这个方面跟南韩方面有接触，这个大家都觉得有点欢欣鼓舞。然后同时呢对美国发出核讹诈，说我桌上有一个核按钮，当然美国方面给了更大的一个回应，双方在进行互相的这种核威慑。这个然后呢这个金正恩又说这个要求抓紧部署这个可以实战用的核弹头，然后同时又说经济方面遭遇很多的困难，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发展经济。那么从他这几个谈话方面的这个体现出来的重要的关键之点，不是屈服，而是说我已经宣布完成了我的核武大业。
嗯，
核试验通过这几年闹下来，这个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六次核试验，几十次的这种这个导弹试验，把国际社会一次一次的惹毛，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就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了。而且美国方面也出现某种绥靖的声音，想要觉得朝鲜的这个核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差不多想要承认朝鲜的核大国地位。这种情况下，金正恩宣布我已经胜利了，我第一阶段跟你们玩完了，我不再玩了，接下来我要发展经济，我要缓和跟国际的关系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总体战略把握上还是这个玩得很熟练的，这个说他屈服我是不同意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开始整个这个这样一个会谈，你刚才问到这样一个原因，刚才我说的一个大的战略背景底下的原因，就是这个马上面临冬奥会，这个冬奥会又在他的邻国，就是等于说一个民族的这个南韩举办，不像上一次是在加拿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参加的话，整个自己孤立于整个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也好，危险进程也好之外，他自己是觉得很成问题的。另外这个经济制裁这么久，经济方面也有重大方面的这种问题，这个冬天我估计朝鲜方面又有大量的人会饿死。那么这种情况下，通过一个缓和双边关系，包括通过冬奥会的方式，这个缓和跟全球的关系，这个对朝鲜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是，那么李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2018年开年这一个星期啊，有这样的一个急剧的变化，确实很多人说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啊。先是从1月1号，这个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他在新年贺词里面表达了他考虑派这个代表团，那么到韩国来参加冬奥会，同时也提出了愿意对话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到1月2号，韩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揭牌，同时呢也提议了这个会谈的日期要定在今天1月9号。紧接着1月3号，朝鲜方面就重启了这个板门店的通讯热线。 1月5号呢，双方同意对话的时间、对话的地点。那么1月6号和7号，朝鲜和韩国的谈判名单的这个谈判团名单也确立了。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发展。那么双方都对这一次的这个会谈可以说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积极。那么也有很多分析说，因为这是包括韩国与朝鲜两方都希望能够在这次的会谈里加分。那么李伟东先生，根据您今天的观察，还有从这一个礼拜来的变化，您觉得到底是谁在主导这次的会谈，谁得到了真正的这个加分呢？
刚才吴翔博士提到，这个朝鲜方面屈服，愿意在中美的安排下这个开始会谈，我觉得这个我也持不太同意的看法。这个谁主导，应该是朝鲜主导。现在朝鲜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优先权、主导权都在朝鲜自己手里，他想要进行核讹诈、进行核试验，他就一意孤行的去做，别人也拿他没有办法。他想要缓和了就缓和了，这个韩国方面只不过是紧急应对、紧急呼应、这个紧急接招而已。这个我刚才我还要补充一点的是，这个朝鲜这次的战略意图还包含着这个南韩方面一直有一个这个不愿意开战、比较相对软的这样一个总统，就是文总统上台以来，这个一直跟这个美国的高压政策这个相悖。虽然这个特朗普经常是给南韩方面施压，但是仍然改变不了整个南韩的这样一个态度。我在以往的节目里边也提到，是因为南韩整个南韩特别是首尔地区成为整个在朝鲜发展核武器过程当中的一个人质，一个巨大的人群的人质，一个国家的人质，是朝鲜韩国方面没有办法。那么这次金正恩的新年讲话里边包含着一个重要的信息，是说我愿意跟南韩拉近关系，但是呢对美国发出核讹诈。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整个的要离间这个韩美之间的这样一个同盟关系。
嗯哼，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呢特朗普方面也给出一个酸酸的一个回答，意思就是说我乐见你们会谈，但是呢这个也希望这个会谈超出冬奥会的这个内容。
是，
但是呢同时我仍然表达我的某种核威慑的立场。
嗯哼，是，但是李先生在您提到这一点确实很有意思。那么在这里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实际上朝鲜呢不仅仅是要对这个美国进行核讹诈，那么希望来拉拢美国的盟友韩国，同时也希望能够促成他们与韩国的对话，让美国可以感到一丝丝说，哎，我们也想与朝鲜来展开对话，那么能够进一步的促成朝鲜来与美国对话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您觉得美国有可能接受，川普总统有可能在这个没有前提，他自己也提到他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展开电话的通话，但是您觉得美国与朝鲜的对话在近期内有这样的可能性发生吗？
短期内没有，但是川普的立场已经明显的后退。我说的明显后退就是原来这个和谈的条件是说朝鲜半岛弃核，现在这次提出的这个前提条件是说不再有新的核武器试验和导弹试验，这个是个重大的让步，这个对给应该说极大的鼓舞了朝鲜宣称和立足自己是一个核大国地位的这样的信心。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这一轮，这个去年我就不好意思用一个讽刺的话说，美国包括川普整个一个口炮党对朝鲜的这样一个绥靖政策推到最后就是被迫要承认朝鲜的核大国地位。
嗯，
那么朝鲜如果说我不再进行核武器试验，现在核武器试验完全可以模拟啊，这个原来它都是实弹试验，在地下坑道，将来改成模拟了，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朝鲜总体上在这一轮的战略博弈当中，几乎是把美国这个逼到了死角，而且美国现在正在进行实质性退让。
嗯哼，吴强博士现在回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吴强博士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您不过再重复一遍您的问题好吗？
好，没有问题。我们想要请教的是，刚刚我们其实讨论了不少的问题，但是呢，我想请教的是，就是我们在讨论朝鲜这次为何突然决定要展开对话。我们也知道，朝鲜半岛的局势从缓和紧张、紧张缓和，多年来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当中循环。那么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朝鲜方面就是在采取一种伎俩、一种策略，当紧张升高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他就释放出一些善意来作为缓兵之计。您觉得这次的韩朝对话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这次的对话，刚刚我们也问了李伟东先生，有没有可能促成美国来与朝鲜的对话呢？您的看法？
我个人部分同意李伟东先生的看法，但是这一次的对话是应该是在两种情况下产生。一方面， 是在确实是在中美之间的巨大的压力情况下，换句话说是在联合国制裁升级的一种情况下所促成的。换句话说，用法律来制止战争，以一种制裁的方式来使朝鲜接受国际社会的一种砝码、一种压力，然后做出某种形式的让步，向和平、向缓和迈进一步，这也是应该说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的动作的一个结果，这是很重要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另外一方面，确实朝鲜方面我们看到他是在很机智的在最大化他的战争边缘的政策，走一步退一步，或者走两步退一步，他现在正在走两步退一步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他以这种和谈、以这种参加奥运会、以这种对话的方式，实际上是让他的所有的战争的筹码最大化，这种最大化是有利于他，有利于他将来展开跟朝美之间的直接的对话，那这一点是他的最终的追求，也是他发展核武器的最终的目的。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互联网的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蔡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这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用 U2B 来接受美国之音了啊，听说十一日要封锁 VPN 了。
是。
朝鲜的话，让我感觉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没钱的话呢，就提出对话，然后骗取外汇，外汇够了，接着核实验，或者就是发展军事力量。如果朝鲜说实在的，我不太相信他能够发展经济。所谓发展经济，也就是自肥给自己的那个腰包，其他倒没了。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不得不说，金正恩确实胜利了，美国和联合国失败了。对于治疗就是朝鲜核问题，我只能说是这样了。联合国恐怕权威要下降了。
好的，
我先就说这么多吧。
谢谢您，河北的蔡先生，也谢谢您多年来这么辛苦的这个翻墙来接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希望未来在节目当中还能继续听到您的来电啊。那么下一位，我们来听听，这是来自山西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啊，这个我个人呢，对这次朝鲜这个。现在最近的这个什么冬运会这事儿啊，这还在韩国召开这个，我认为可能是这个朝鲜这个单方面的，可能是他认为这个开这个冬运会啊，因为在这个在韩国那儿开，离着他这个国家特别近，我觉得是不是他这个出于这种敏感性，对不对？他作为他的一个国家来讲，他跟他的国内人民他也没法交代啊，这个开那么大会。又是韩国召开，我们国家也不参与，也不什么什么，我觉得他这也没法交代。再有一个来讲呢，这个朝核问题现在又弄得这么轰轰烈烈，这么严重，他拿这个事情等于他是一举两得，对吧？我想着这个他和这个世人也做一下缓冲，这给他这个做进一步的努力呢，也再做琢磨一下。我觉得有他这方面的这个策略性的考虑，
是，
我觉得他这回参加这个所谓冬奥会。
好的，谢谢您，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我认为这个朝韩对话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我是有保留的欢迎，我不像国内有些学者盲目的乐观，因为那个。建军思想是朝鲜的治国的方略，所以说他的核按钮一直在金先生的手中，所以说让他弃核，是吧？这是非常困难的，不像中国某些学者认为这个韩朝一接触就解决了他的弃核问题。这个弃核问题需要两步走，第一就和谈，还有压力，是吧？这一点不要盲目的乐观。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您，这是张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站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在聊天室里面留言。这位署名明凤在竹的网友，他说从以往经历来看，朝鲜被国际制裁压急了，总会向韩国伸出橄榄枝，也可以看作是向韩国伸手求救，而韩国总会念在同胞的份上积极响应，这也是一个讲究人权的民主国家总会有的反应，而朝鲜就是利用这一点获取了资金，赢得了时间，逐渐完成他的核武器。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全球外交史上最不可相信的国家是哪几个？俄国、北韩、中共。北韩现在所作所为与以前俄国人多相似，尤其是俄国和中共当局一直把北韩当作一个战略支点，北韩善于利用南韩的民族感情，而北韩也远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在现在万万不能被北韩的缓兵之计拖延时间。还有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了啊，朝韩会谈不会有任何结果，假设朝鲜是缓兵之计，那么朝核还会暗中的进行，假设朝鲜是真心契合，那么南韩会统一朝鲜半岛，金正恩会失去政权，他不能同意。无论美韩愿意不愿意开战，美韩只能争取道义高点，说服民众，最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想继续请教李伟东先生，您听到这些网友的这些反应，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您觉得这场会谈，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个朝鲜半岛关系回暖的一个开端，您如此乐观吗？还是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友好只是暂时的？
我总体上倾向于是暂时的，因为这个奥运会这件事儿，这个朝鲜不参与，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尤其像刚才的网友说，在他的这个邻国，我也同意吴强博士刚才说到的，在联合国这个美中两大国家的施压下，朝鲜适当的做出了某种让步，这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功。但是呢，我不太同意那个河北的蔡先生整个都讲得非常好，总体基调我都同意，但是我不太同意其中一点，说他不太会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现在应该成为这个朝鲜的一个当务之急，甚至会提到一个跟军事工业并重的一个位置上了，因为核大国地位已经完成了。刚才提到西海军事分界线的这个热线联络问题，这实际上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开城工业园有可能又要开园了。但是这个我说短暂的暂时的，是因为这个韩美之间的军事演习，因为这次冬奥会在推迟，冬奥会包括残奥会开完之后快要到三月底了，那么在这之后韩美军事演习仍然会进行，如果不进行的话，美国就会认为被这个朝鲜压制的太厉害了，太丢分了，除非朝鲜方面再做出重大让步。那么如果这次军事演习继续举行的话，那么朝鲜跟美韩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进一步上升。
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如果要帮助朝鲜回到一个正常国家的状态，当然毫无疑问是帮助朝鲜发展一种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一定是契合。我们很难想象在既发展和计划的同时在发展市场经济，这个目前朝鲜在做的事情。但是这种市场经济完全是被朝鲜用来帮助它的核计划的发展，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是认为只有在国际社会完全的消除了朝鲜的核能力，或者以某种政治安排，哪怕是巨大的市场经济代价，比如说像伊朗的某种停止核发展协议这种框架之下，来帮助朝鲜进入到一种市场经济发展，这才可能。换句话说，它必须以完全的朝鲜半岛无核化，以这种为前提，才可能帮助朝鲜回到一种正常国家状态，恢复到一种市场经济的一种状态。这个对全世界，对朝鲜半岛都是多方多赢的。
是我们来谈到看到这个国际制裁它的影响力，还有这次的会谈，它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在中国，一个研究朝鲜问题的专家邓宇文先生，他今天就在他的这个推特上面，他发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说，在韩朝板门店谈判期间，根据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韩国政府准备在平昌冬奥会期间暂停对朝鲜的单边制裁。 如果韩国政府真的这么做，国际制裁联盟将出现一道裂缝，最终为朝鲜赢得喘息时间，韩国将是先输一局。文在寅政府没有大局观，无论战略还是战术，比金正恩差远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只能在这里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吴强博士来到节目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将和您探讨的是习近平的厕所革命引发了哪些争议和问题，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下次节目再会。